今天明远长老要为我们传讲的信息，信息的题目是“爱不爱”。信息的经节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。我们把时间交给明远长老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
平安。
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传讲神的话语。那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，叫爱，应该叫爱与不爱了哈。那我想我们都讲了很多关于爱的信息，大概所有讲到的里面最多人讲的题目就是爱这个题目。那我想，但是这个呢，也是在我们信仰里面非常重要，而且很切身的信息。尤其在我们现在这种居家避难的时候，还有我们在湾区现在这么多的野火我们都关在家里，那爱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这个爱的问这个题目。那我们如何用爱在家庭的生活里面，在与我们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，让我们可以更幸福，更和谐。那我在想说我要讲什么内容呢，大家才能够有收获。那我想了很久，从我过去读书到现在，我所学的东西，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讲。那当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以前在做研究生的时候的事。因为我是读化学的，那我们所要学习的是我们要用各种的仪器，然后去判别很多不同的物质。那我就想到一个故事，曾经有一个牧师拿着一瓶装着透明液体的一个试管到实验室去，然后希望这个实验室的教授呢可以帮他来分析里面的东西。那这个教授就跟这个牧师说，没有问题，你就给我一点时间我就可以给你一个完整的报告。那一个礼拜以后呢，这个牧师来看结果，教授跟他说，哦，这里面呢有什么，有水 H2O， 有盐盐就是 NaCl 如果你有读化学的话 Sodium Chloride，然后呢还有各种不同的稀有元素等等这些东西。然后这个牧师就问他说，那还有呢？教授说没有的，都在报告里面。牧师在问，真的没有吗？然后这个教授说没有了。这个时候那牧师说，你知道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吗？那个教授说，我不管从哪里来，只要放到我实验室的仪器就可以分析的一清二楚。牧师说，这是一位妈妈为她不听话的小孩所流的眼泪。我想请问大家，这里面有没有妈妈的爱？这时候这个教授愣住了，因为原来爱是没有办法用科学仪器来分析的。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过爱，也给出爱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感谢主，你是爱，这个爱是丰盛的。我们因着这个爱，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这个时刻能够体验你的同在，你的爱跟我们同在，让我们也用爱来回应你。让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不管大事小事，我们都是讨你的喜悦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求 ，Amen。好，那我们讲爱的时候，爱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。那我们因为在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受到科学研究的影响。我们科学怎么研究？ 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，但事实上有很多东西是摸不到也看不到，但它是确实是存在的。所以你说你证明爱给我看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。那这个宇宙呢，不是只有看得到摸得到的物质世界，也有我们看不到的东西，摸不到的东西。当我们人听到一个爱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面会有感动，会被震撼。那代表什么？那就代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可以跟这个爱的故事相呼应的存在，那就是我们的灵魂。灵魂是不能用来拿来实验的，也不能拿来证明，因为它存在的是另外一个领域，然后那个领域呢是神要我们成长的地方，也是我们信仰的重心。所以圣经说神是爱，神是灵，讲的就是这个物质世界以外的一个存在，那也是我们所渴望的一个存在。可是圣经说人的灵呢，在创世的时候被一条蛇所引诱，然后就背离了这个爱的关系，这个破坏的这个整个爱的关系的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罪。所以伤害爱的就是罪，没有就没有爱。但神因为爱我们呢，神为了挽回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我们都很熟，约翰福音3:16，他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在罗马书5:8，我们也都很熟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那神爱我们是不管我们多烂，因为我们做罪人，他就先爱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很好。我们爱一个人是因为他有优点，但神爱我们是虽然我们不完全，但神还是爱我们。爱我们并不是宽容，不是包庇，神爱我们是因为希望用神的爱让我们的不完全可以减少。所以罗马书这里就跟我们讲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的爱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为我们牺牲，为我们付代价，这就让我们感受到爱。我们在夫妻、小孩子、父母当中也是一样，如果孩子犯错的时候，我们当父亲的可能就是会打，那小孩子以后就不敢犯错，因为犯错会怎么样？会被打。那如果小孩子犯错的时候，妈妈没有打，没有把他赶出去，也没有处罚他，而是怎么样？妈妈哭着把他抱起来，孩子的心里面就会非常的感动，就会想说，当我做错事的时候，我不好的时候，妈妈还是这样的爱我。那这个爱会让这个孩子呢，以后呢会怎么样？会舍不得犯罪，而不是不敢犯错。啊，如果孩子以后要犯错的时候，他就会想到妈妈，舍不得让妈妈再受苦。那个力量是比对怕被处罚的力量还大。所以呢，爱呢可以让人更完全，有动力来改变。神的爱就是这样，他不管我们是多坏，我们犯了多少罪，他依然爱我们。那这样的爱呢，让我们真的感受到的人， 我们愿意用什么？用爱来回应神的爱。那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爱呢？耶稣说，很简单，两件事情。第一，一个就是我们要爱神，用爱来回应爱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爱神所爱的人，用爱来分享爱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然后要爱人如己。这就是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。那我们如何爱神呢？首先很重要，我们要先认识神。如果你再想想看，你在交往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喜欢他，你就越想要认识他，你要想要知道说，诶，他喜欢去看什么电影，喜欢去什么样的餐厅吃饭，对不对？喜欢吃喜欢听什么音乐，对。那你就越想亲近他。所以我们爱神，我们就要首先要认识他。那你喜爱神吗？你愿意每天花一点点时间来跟神亲近吗？花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。你就读圣经，祷告，亲近主。你越认识神，你就越知道怎么去爱他。你越爱他，你就知道怎么去服侍他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神是灵，我们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。什么叫心灵跟诚实？就是我们要有一颗诚实的心，我们有一颗圣洁的心来敬拜他。所以主耶稣也教训我们说，在马太福音的15:8-9，他说百姓用嘴唇尊敬他，那心却远离我。所以我们在认识神，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心灵诚实的敬拜他。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荧幕的后方，那我们都互相看不到对方，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心灵诚实在敬拜主？那就是神知道。所以我们，所以神是个灵，神是灵，我们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。再来，我们要爱人，用爱来回应爱。所以约翰一书4:20-21说，人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。我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。所以这是神的命令，所以我们要去爱我们的弟兄，我们才可以爱神。那再来有一个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的一个Brother Lawrence， 就是劳伦斯弟兄。那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弟兄，他是在15世纪一个法国的修道士。因为他没读过什么书，所以呢他要进修道院的时候呢，修道院的院长还不知道怎么样让他进去，因为进去的人都是要当修士，以后要当神父，而且要当念神学院的。那院长就问他说，你会什么？他说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你只会煮饭。那可是我想要到修道院啊。那院长就说，那好吧，那你就来当厨子。他这一生在厨房里面煮饭烧菜给两三百个修道院的修士吃。可是很奇妙的，他虽然没读过什么书，可是他慢慢的跟神进入爱的关系里面，到最后包括修士院的这个院长在有困难的时候也会去请教他。其实 Brother Lawrence 劳伦斯弟兄 他本来的生命其实也是很平凡的，他当兵的时候受伤，找不到工作，然后呢就不知道做什么，但是就是为了要活命，所以才跑到这个修道院里面去。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个很高尚的人，可是在有一年的冬天下雪很冷的时候，他看到一棵光秃秃的树快要死掉了，而是在寒冷的冬天，其实在法国那种环境里面是时常看到的，也到处都是。可是很奇妙的，就在那一天他的眼睛好像突然被打开了，他看到这棵死的树，但是春天已到，这棵树呢还又活起来了，还又长出了丰盛的生命。他突然在这棵树上看到，那就是神的爱。一棵好像要死的树，因为神爱他，所以他活起来。那像我这种走投无路、受伤、人家不要的，神还爱我，神那么爱我。当他有这样体会的时候，他整个人的生命都改变了。他后来写下他对神的爱的体会，就是从一棵寒冷的冬天的一棵枯树当中得到体会到神的爱，这是很奇妙的。然后他又回想到神让他在这个修道院当厨子，每天煮饭烧菜，让他体会到每一件小事情都有神的同在，每一件事情当神跟他同在的时候，不管是挫折、成功、失败，神都在那里，所以他以后呢很多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做得很好。而且呢他开始在所有人的眼的身上他看到了基督耶稣。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小厨子，他帮他烤面包，他不小心呢把面包烤焦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正要准备开始要骂的时候呢，他就想到这个小厨子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样子。那想到基督，他就不敢再骂下去。所以当他在自己的身上看到神的爱，在别人的身上也看到神的同在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变了，然后也影响了很多人。所以真正感受到神的爱的人，这个爱的感动呢，会让人产生改变。比如说我们从一个不可爱的人的身上，我们会看到他的可爱的地方。那为什么他会可爱呢？因为神爱他。我们能够爱神的，我们就可以用神的爱来爱他。那这种观点的改变呢，会影响我们对他的态度，也会影响我们对他的行动。当一个弟兄因为不可爱而被爱的时候，他也可能会被这个爱来震撼而产生改变，他就会去思考，会去想了解为什么我这么不可爱的人会有人爱我。原来是因为神的爱改变别人，让别人呢这样爱我。所以那他也会想说，那神这个爱这么好，他也想要去找神的爱，那他就有机会被耶稣的爱感动，那他的生命也有机会被改变，由一个不可爱的人变得可爱。那这个爱就会这样慢慢的、慢慢的拓展出去以后，那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方法。我们传福音并不是因为我们都会讲，我们口才多好，而是因为爱的感动。所以爱，神就是爱。然后爱的力量从哪里来？在哥林多后书的5:14-17，这里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 替众人死，众人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也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我们爱的力量是从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，被基督的爱激励，那个激励就是什么样，就像被推着推动，被推着跑一样，像我们车子啊，车子有马达，车子是被马达呢推着，引擎呢推着跑，那个就是动力，让人改变的动力就是爱，接受到爱，你就会想用爱来回应，那是一个力量。基督那牺牲的爱成为我改变的一个动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既然替我死了，那我做什么可以比得上他把生命都牺牲掉了？那我算什么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在受洗的时候有被耶稣基督的爱感动吗？你有被激励吗？你真的相信耶稣把命为你摆上？有什么牺牲比这个牺牲生命还大呢？所以在第十五节，保罗就说我们只能为他活。那我们怎么样为他活？我们当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怎么为他活？我们总要活得像样，像一个基督徒，或者让基督不会再为我害羞，不会再因为我被羞辱。那这个力量就是爱的力量，这个爱的力量就会让你改变。就像一个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小孩子，他想到他的妈妈的爱，他就不敢再犯罪，而不是因为怕被处罚，而是怕妈妈再伤心，是舍不得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不再为自己活，而要为了要替我们死的主来活呢？好，从保罗的这经节里面，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？我们要从不再以外貌来看人，这是一个眼光的改变，眼光的问题。你怎么样看一个人？你是以他的外在的地位、外在的成就、外在的条件来看他呢，还是用神对他的爱来看他？一个人要改变，要从这个认人开始，就是用基督的爱来看人。如果基督为他死，他在神的眼中就是可爱的。你可以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人吗？你怎么看一个人？然后你怎么看你自己？在基督里，保罗说在基督里，就是在基督的爱里面，用基督的眼睛来看人。当我们被基督的爱充满了以后，我们就用基督的心来看别人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欣赏他的优点。我们会欣赏他的优点，然后呢，我们会想去改变他的缺点。那这个改变呢，就会造成你跟人相处的时候，你的脸色啊，然后你的态度啊，你的讲话啊，等等的改变。所以呢，第一个改变的呢，被改变的呢，是你自己。当你被基督的爱充满的时候，你的改变也会让对方感受到，对方也会开始改变，我们就会被基督的爱所激励，而来改变。那这个呢，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里面，这个爱的力量呢，就是我们维持婚姻的一个秘诀，而不是用指责的力量。你有听过那个太阳跟大风的故事？ 太阳跟大风要比赛说谁可以最快的把一个人的衣服脱掉，那大风就说那我先来，大风就用很大的风一直给这个人吹，一直吹一直吹，大风呢，风吹越大，人就把衣服抓得越紧，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衣服脱吹掉。那太阳就说那让我来吧，太阳什么都没有做，他就紧紧地靠近这个人，用温暖的阳光一直照着这个人，那这个人怎么样，就开始衣服一件一件一件的脱，因为太阳的温暖，因为我们的温暖，人开始脱掉他的旧，开始改变。所以在婚姻里面，当你因为爱着对方的时候，你舍不得对方因为你的缺点来痛苦，你就会努力去改变你自己。那你改变多少呢，他就可以享受到多少的好处。那他对方呢也会有动机去想他的某些缺点也会造成你的痛苦，那他也就愿意去改变，这就进入了一个很良好的循环的关系。爱不是去改变对方，爱是改变自己。就当两个人呢都因为爱去改变的时候，爱就可以让彼此更完全。所以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在创世纪十七章的第一节，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他说，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人。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神拣选我们的时候，神有一个期待，但神就知道靠人是不可能的，但神愿意给人这个力量，而这个力量就是神的爱。被爱激动，我们就有动力，我们就有这个动力，我们就会向着完全来走，这就是神爱的力量。但是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，我们是靠神来完全，不是靠人自己的力量。人是软弱的，有时候呢我们在爱的关系当中出了问题，我们却不自知。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一书的第二章15节到16节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当人的心爱世界，就不爱神了。所以这个世界呢，不是只说啊，我世界上的这些人，神叫我们要爱人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说是这个被撒旦控制的世界，那些抵挡神、引诱人犯罪的事物，魔鬼不能用外面的逼迫来叫我们离开神、不爱神。我们从过去出席教会的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教会出席300年来受到很大的逼迫，但教会仍然很兴旺。人没有因为遭受到逼迫而离开神，所以魔鬼呢就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借着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个世界来吸引我们。我们如果不是没有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魔鬼就用魔鬼的眼睛来吸引我们，叫我们爱慕这些东西。那这些东西的本身呢，它不一定是邪恶的，但是不知不觉之间就却霸占了我们的心。 这样我们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。所以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这些都是物质的需要、感官的需要。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感官，我们需要满足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追求这个满足，那我们就没有爱了。这魔鬼就利用我们对物质世界的需要，叫我们贪爱这些东西，超过我们所需要的。那如果我们把心放在这个世界上，让这些东西霸占了我们心，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就会被挤出去。当神被挤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爱。所以啊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，船行在海面上一定是安全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为什么？只要怎么样？只要海水不在船里面，哦，你海水不没有进去，船就安全。那人呢？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一定是稳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那只要怎么样？只要世界的价值观不在人的里面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是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在你的里面？所以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的意思就是说，世界的价值观，圣经指的世界的价值观就是世界腐败的价值体系。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，而且他有与上帝相反的自己的价值体系，他引导我们远离了上帝的崇拜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人若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在马可福音的8章36节。所以我们若追求属世的钱财、名利、地位，就会远离神，变得越来越败坏，越来越堕落。那什么是神的价值观呢？这很重要，因为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，我们一定要有神的价值观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稳妥，稳妥。神的价值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根据他的永恒的价值体系来定我们的优先顺序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我们所需要的神会加添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有把神给我们的价值观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？我们是不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？我们有没有先来认识神？我们有没有爱神？所以后来约翰就警告我们，在我们今天的经节的17节，约翰一书2章17节，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我们追求世界，世界没有永远的价值，我们空空的来又空空的去，我们什么都带不走。那我们不要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顾念这些看得见的东西，我们要顾念那些看不见的东西，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，那所看没有看见的才是永远的。所以在哥林多的后书4章18节，他说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所以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追求有永恒有价值的东西，就要爱神和遵循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。你不要爱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世界上的事情，人若爱这个世界，约翰跟我们讲，我们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。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所以我们不要爱世界上这个东西， 那所以呢，只有爱神跟遵循神的旨意才是永远长存的。最后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，今天啊，我们等一下有圣餐，那再一次在我们在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省察我们自己，当时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，那个爱的感动是不是依然存在，还是因为生活的忙碌、许多的忧虑、家庭关系的紧张，让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，失去了起初的感动。所以呢，我们当初接受神的爱，我们相信神，相信神可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因为神的爱、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因为相信他，我们的罪可以得洗清。可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要遵循爱神，遵循神的旨意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赢过这个世界。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赢过这个世界呢？我们要爱神，而且遵循神的旨意。然而从相信，我想我们只要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我们接受洗礼，我们可以，神就为我们洗清我们的罪。可是从相信到我们爱神，遵循神的旨意，我们是要付出行动的。在2015年有一部电影，在荧幕上这个电影的这个 flyer 叫 The Walk。 好，那这部 The Walk 这部电影呢，是在说一个法国走钢索的一个特技师 Philippe Petit 的故事。那 Philippe Petit 呢，在1974年的时候，他要表演走那个美国的 Twin Tower， Twin Tower 那时候还在哈，还没有被炸掉。1974年的时候，他要从 Twin Tower 的这一端架一个钢索，从这一端走到另外一端去。那他要在走钢索之前呢，他已经其实他在世界各地，因为他是法国人，所以他在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或是在伦敦的一些大楼他都走了很多，然后所以他很有名，而且大家很期待他可以走这个 Twin Tower。他在表演之前呢，他开了一个记者会，记者会来了很多记者啦、观众啊，在记者会的当中，他问大家：“你们相不相信我这一次可以走过？”因为他已经走了很多的高楼大厦，而且非常有名，技术很好，大家当然都相信他，大家都说相信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问大家说：你们既然相信我可以走过去，那有没有人愿意让我背着一起走过去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家安静无声，互相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有一个人敢跟他一起走过去。突然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孩子跑出来说：我愿意。然后他就背着这个小孩子走过去，跨过这个 Twin Tower 的钢索。当他们走下来的时候，大家热烈的掌声鼓掌，哇，好高兴。那就有一个老人家就对这个小孩子说：你是哪家的小孩啊，怎么这么笨啊，万一摔下来怎么办，你为什么敢呢？这个小朋友就回答说：因为他是我爸爸，我相信他，我知道他可以走过去，所以我敢跟他一起走。我们说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爱神，是真的相信吗？相信是要付出行动，相信是要付代价。让大家来思考一下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啊，你是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，你爱我们，你也把这样的爱赐给我们。虽然我们在有些时候我们内心很复杂，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动机， 但是我们求主不要让我们失去爱，主让我们用爱来回应你给我们的爱。当我们跟周围的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，我们看每一个人都是用神，都是神所爱的，每一个人都是基督，好像基督对学生说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管是待人不管处事，都能够学习怎么样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的爱神，怎么样能够来爱人如己，让我们进到这个爱的关系里面，让你的爱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的一生是浸泡在神的爱里面。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 Amen
Amen。
那以下呢有几个思考跟行动，刚刚讲的这些，那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来思考一下。当今天我们有圣餐，当初我们接受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的感动，我们是怎么样被感动被激励的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再一次找回当时的感动，然后让神的爱再一次来激励我们，然后我们也试着用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，都是有神的形象。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大家操练一下，找出一个自己的缺点，然后来改变它，看看你的改变会不会影响对方的改变。好，就以上，谢谢大家。